最近呢，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然后呢就聊起来呢，他们想生孩子了。那我就建议他们啊，想生孩子嘛，要预备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就很怀疑的看着我，说：“你一个男人，又没生过孩子，怎么懂得生孩子的事呢？”我就笑着跟他们讲啊，我都很多妇产科医生都是男人，也没生过孩子，还不是照样可以帮人接生？他们也笑着点头称是哈。城市人呢，速度太快了，工作繁忙，食物呢又没有以前健康，想怀个孩子呢，普遍比以前难。时间啊，营养啊，心情啊，身体啊，通通都要预备好才可以。这个还不算难哈，最怕是呢，不想生的时候呢，突然就怀上了，这下麻烦就大了。我最近有个朋友呢，就向我咨询啊，他在国内的大学教书，是公家人嘛，不可以生第二胎的，偏偏又不小心呢怀上了第二胎。作为基督徒呢，他又不想堕胎了，可作为大学老师呢，他如果把孩子生下来的话，就立刻会被开除，他一点预备都没有，问我怎么办好。弟兄姊妹，你想呢，我该怎么回答他好呢？做人最怕什么？最怕是请人吃饭没带钱，然后问有收不收卡呀，餐厅说我们这里不收卡，我得不收卡。最怕是呢，要上飞机了，却发现自己没带证件，要见老板了，这个工作报告 report 呢还没写好。所以说一个人呢，如果没有预备的话，就容易到处都撞板。那一间教会呢？一间没有预备的教会又会怎样呢？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这样一段经文，既是一段有关预备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路加福音12章35至48节。这段经文呢分成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35至38节，这是一段呢非常有紧迫性的经文，非常紧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35节一开始啊就提到，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这句话直接指向了出埃及记的逾越节的传统。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出埃及记第12章呢，大家就会提到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以色列民呢要点着灯，束上腰带，要赶紧吃羊羔，因为耶和华呢随时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了。主耶稣引用这一句呢，是想告诉听众啊，救恩马上就要完成了，但是呢唯有警醒等待的人才可以得到。因为如果耶和华来了你还在睡觉，那你怎么跟着他出埃及呢？在35到38节这个比喻中呢，主人是从婚宴中回来的。婚宴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一般是指弥赛亚的婚宴，也就是指呢天国来临的意思。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马太福音中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的话呢，也有这个意思。有一首歌嘛，叫《我的灯需要油》，大家是不是记得呢？犹太人的婚宴呢，要摆很多天的，你可以吃一天两天。如果想留的话呢，最多可以吃满七天。这种喜酒吃起来比较划算，因为把礼金都赚回来了。所以主人出去喝喜酒啊，仆人就不知道主人具体呢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好的仆人呢，就会随时预备等候主人回来。我想问问弟兄姊妹啊，有没有试过呢夜晚回家然后忘了带钥匙，然后怎么敲门呢都没有人开门，有没有试过这种经验啊？好，我看见有人点头了。前些天呢，我去北京啊，住在我阿姨家里头。北京的住宅社区呢，晚上呢一般没什么灯。有一次呢，我回去晚了，找来找去啊，凭着印象呢，终于找到我阿姨那个楼了。然后我就爬到三楼啊去敲门，然后怎么敲呢，都没人开。我就想，算了，打电话吧。我就想给我阿姨打个电话，好，拿出手机一看，北，糟糕，没电了。我想这下惨了，难道今天晚上要睡马路？没办法，然后呢硬着头皮呢再敲门。突然呢我对面的门开了，我阿姨在我背后说，小贺，这么晚了你敲人家家的门做什么？啊，现在想起来呢，那个晚上敲门呢没人开的滋味呢非常非常可怕。再打个比方呢，有一天你很晚回家，也忘记带钥匙了，你想回家敲门会不会吵醒家人呢？可是一回到家呢，你发现呢家里的灯是亮的，家里人还没有睡，还在等你，你会什么感觉呢？或者你辛苦了一天啊，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一敲门，佣人就把门开了，然后孩子呢就扑过来抱住你，然后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香喷喷的，你有什么感受呢？说明白一点啊，你会有一种呢回家真好的感觉。看过电影《桃姐》的人就知道呢，桃姐几十年尽心尽力啊，对于那个家庭来讲的话呢，她已经不只是一个佣人了，她更是这个家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家有老婆啊是一种福气。广东话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一间教会也如此啊，如果你回到教会，你发现呢司事人员一点都不尽心，然后诗班唱诗呢都不排练，牧师讲道呢不写讲章，然后会众唱歌呢都唱得有气无力，那你会把这间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吗？神会悦纳这样的敬拜吗？长此以往，这间教会又会怎样呢？所以说呢，一间有预备的教会啊，有老会友，有神的老仆人呢，也是一种福气。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之所以要我们警醒预备，不仅仅是为了等候主人，更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主人和仆人呢构成了一个 家的关系。张爱玲讲啊，爱是需要经营的，经营啊，经营呢就是要打理生意的意思，意思就是讲呢，两个人相爱呢就像打理生意一样，要小心谨慎，要有精明预备，要有长远打算。其实呢，一个家何尝不是如此啊？家是帮我们挡风挡雨的地方，唯有我们时常警醒，时刻预备呢，这个家才有统一的目标，才会彼此相爱，才能幸幸福福地过下去。如果不警醒不预备的话，家是很容易散的。一间教会也如此啊。保罗说呢，我们是神的仆人，聚在一起呢就成了神的殿，神的家。所以唯有当我们都警醒预备好了，我们才能同心合意呢等候上主的再来。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好好伺候我们了，就好像这个故事里的家主呢伺候仆人一样。39到40节呢是第二个比喻，比喻说呢主耶稣会像贼一样到来。啊，你说比喻什么不好呢？主耶稣把自己比喻成贼。另外呢，巴勒斯坦的贼就这么厉害，偷东西把人家的房子都挖穿了，啊，难道也是豆腐渣工程？话说回来哈，巴勒斯坦的房子呢，还确实没有香港这么结实。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5章提到有人呢，拆了房顶呢，把那个摊子放下去请主耶稣医治的故事啊。但就算这样，我们中国人还是觉得啊，把主比喻成贼呢让人很不舒服。实际上呢，这个比喻也是指向出埃及记的传统。我们看看路加11章22节啊，他提到主的到来啊，就像打劫的壮士来了一样，然后把家里抢了分赃。其实这些呢都是指向同一个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出埃及记3章22到23节呢，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抢走埃及人的财物，因为埃及人呢长期欺压以色列民，因此到出埃及的时候呢，报应就来了，上帝的审判呢就临到埃及人了。也就是说呢，路加的两个比喻啊，无论是壮士抢走人家的财产，还是贼偷走人家的财产，其实都是指向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不过呢，在我们看的这个比喻中呢，路加更加强调啊，上帝的审判呢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历史学家呢汤因比说过啊，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错觉，觉得自己呢总会有明天的，但现实是呢，每个人有一天呢都会没有明天。我们没有哪一个人知道呢那天是哪一天。聪明的人呢就会懂得为那一天预备。我很小就很怕死了，只要下雨啊天又黑的时候呢，我就很害怕，想会不会有鬼来啊，因为我们家是山区嘛，所以我就很聪明啊，我就懂得预备了。基督徒嘛倒是不畏惧死亡啊，我相信大家都不畏惧死亡了。但基督徒呢可以学习一种态度。那 那就是每一天活的呢都像最后一天那样。如果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还会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跟历史完全没有关系的小燕子啊，什么宫心计啊，还什么冲上云霄啊，我们还会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股票啊，或者打麻将啊，打马哲？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的呢。如果我得罪了太太，我就赶紧去和好；如果我欠了父母的话呢，就赶紧去报恩；如果我想旅行的话呢，就赶快去订票，当然不要订甘泉的票。人生呢，有很多无聊的应酬啊，虚伪的面具啊，都赶快丢掉了，只有最后一天了嘛。如果我们有这种只剩最后一天的心态，我们就会明白第二个比喻的意思。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审判究竟是哪一天会到来，所以呢，你每天都需要为那一天好好准备。有个朋友跟我讲啊，他说呢，你们基督教讲嘛，只要悔改就可以得救，那我不如呢现在多做点坏事，多享受一点，等我要死的时候呢，我就赶快悔改嘛。我笑着对他说，你是上帝啊，你能定自己什么时候是最后一秒啊？你要能定，那还需要上帝做什么呢？那有人就会问了，是不是警醒等候，等在那里就可以了？我回大陆的时候呢，经常有人问我，哎，你信主多少年啦？好像信主跟练气功一样的，哎，越练功力就越高，越久的内力就越强。但实际上啊，信主时间越长啊，越危险。为啥？容易变成呢信仰上的老油条，来一天教会呢就撞一天钟。我认得一个姊妹啊，她信主了好些年了，但是呢经常迟到。我跟她讲啊，我说你真的是准点王啊，每次必定迟到一个小时，太准时了。41到46节这个比喻呢，想告诉我们啊，警醒等候呢，并不是光等在那里就可以了，因为等着等着呢，我们可能就丧失了最初的热情，变成老油条了。但神告诉我们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职分，就是在这地上呢，做神的管家。在这个比喻中呢，主耶稣引用了一个忠心管家的楷模形象，其实也是指向旧约创世纪39章约瑟。约瑟很有才干，他的主人波提乏呢把家中的事情都交给他打理，约瑟也很忠心，不论主人在家不在家呢，他都处理得很好。所以很明显啊，忠心的管家呢会把主人真正当主人，不管主人在与不在都是一样。他不但不会侵吞主人的财产呢，还有管理好家务，用圣经讲呢，就会按时分粮。而吃喝醉酒呢还动手打下人的仆人呢，其真正的心态呢是把自己当主人，不把主人放在眼里。 所以如果一家公司啊，一间教会有这样的经理或者管理人，是不是很危险啊？况且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更重要的公司，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又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恩赐呢？比方说才能、子女，甚至是时间呢？我们有没有管理好上帝的这些礼物呢？我刚才提到那位准时迟到一小时的姊妹呢，我想她在管理时间方面是不是有点吃喝醉酒呢？如果父母不好好教育子女，反而经常责打的话，是不是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呢？所以路加十二章呢，就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大家可以看到十二章开头啊，比喻中的那个财主有很多很多粮食，多到都没有地方收藏了。他就告诉自己啊，要建一个更大的仓房来收藏粮食，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啊，灵魂灵魂，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蠢材，希腊文那个字是蠢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财主啊，就是那种不忠心仆人的典范。你看他也不是贪赃枉法，他也不是浪费财物，他最可悲的是呢，他以为自己是财物的主人，结果却不是。他不晓得自己是仆人的身份，所以最后不但丢了财物，还丢了性命。弟兄姊妹，好好想想上帝给我们托付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尽仆人的身份呢？还是把自己当主人呢？话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想啊，天天要警醒警醒再警醒，天天要把这天当最后一天来过，做基督徒会不会很累呀？那我想天天吃饭累不累啊？其实呢，天天警醒啊，就跟天天跑步一样，只不过呢，天天跑步是锻炼身体，天天警醒呢，是锻炼灵性。我的老师孙宝林牧师呢，天天跑步，都坚持了几十年了，50多岁的人呢，马拉松都跑了10多次了。他不但不觉得天天跑步累，他还觉得一天不跑步呢就不舒服。所以说啊，凡事养成了习惯，你不但不觉得累，你反而可能呢享受在其中了。孔子说嘛，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呢，当他70岁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在守规矩的情况底下呢随心所欲，而且还觉得还蛮舒服的。所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话呢，不是要给我们捆绑，反而是要给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呢，乃是一种呢养成良好的习惯的自由。警醒警醒再警醒，不仅仅是为了主的再来，同时呢也是为了锻炼我们灵性的好习惯。好了，回到我讲到开始时那个姊妹的疑问啊，她问我， 他可不可以堕胎。我告诉他，你来问我这个问题，说明主的诫命其实你都知道了，但关键呢不在于你知不知道这个诫命，关键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去承担这份责任，那么就算我再强调主的诫命，你也不会遵守，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你觉得无论自己吃多大苦，无论自己将来会怎么样，你都要把孩子生下来，你都愿意跟家人跟弟兄姊妹一起去面对，那你自然会遵守主的诫命。所以关键不在于我的答案，关键在于你养成了什么习惯，你有什么样的警醒，警醒再警醒。所以我没有更多的结论，我的结论就在于这一章的47到48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结论。好，请我们一起来读47到48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